马克思啊，马克思就是一个大胡子，
他应该是一个德国人，
他是受到许多人的敬仰和爱
戴。复兴公园有一个马克思的雕像。
我总是听到他，见到他，却没那么了解他。有人诋毁他，困境他，不可能不知道他。考尔马克思，他目光如炬穿透历史，他思想如灯点亮世界。考尔马克思，现在给九零后讲讲马克思。
大家好，我是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的一名青年教师，我叫甘梅霞。青年教师甘梅霞，简称青椒霞。不光可以给你讲讲去冰岛追寻极光的梦幻之旅，还能带你多认识一个马爸爸。哦，不对，是马爷爷。一个人生了病，要去看医生。资本主义国家生了病，要去找一位姓马的医生。他150多年前为资本主义社会号了脉，下了一份判决书，这份判决书就是《资本论》。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这份判决书《资本论》。1867年4月中旬的一天，伦敦通往汉堡的航线上，狂风四座，呼啸的海风卷起汹涌的海浪，拍击着轮船。轮船上的桌椅是噔噔作响。马克思紧紧靠着船舷上的栏杆站着，他晕船，但是他还是和几个旅客聚在一起饮酒作乐，相谈甚欢。他感到船上的生活是相当有趣，相当愉快。这也难怪，毕竟在伦敦离群独居，闭关写作《资本论》第一卷接近20年之后，他终于可以满意地将它交付出版了。这个时候，就如他自己形容的那样，他痛快得无以复加。虽然他曾经预言，这部著作甚至不会给他带来写作时所吸香烟的钱。如果他能穿越到2008年10月17日的法兰克福的一家书店，这家书店叫卡尔马克思书店，他就不得不承认被自己的这个预言打脸了。因为这天《资本论》第一卷在这家书店宣告暂时脱销了。2008年9月14日，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申请破产，前后仅半年的时间，华尔街排名前5名的投资银行竟然垮掉了3家，新一轮世界经济危机由此拉开序幕。《资本论》再次成为人们寻找危机根源的指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资本论》第一卷列入世界记忆名录，这部著作属于人类的记忆。《资本论》包含3卷，大约230万字。这是什么概念呢？这大约相当于一个人完成了20本今天中国的社会科学类的博士学位论文。这部著作从开始研究到完成撰写，马克思用了他近半生的时间。马克思说，
我为了为工人争得每日8小时的工作时间，我自己就得工作16小时。
由于长期营养不良，夜间的紧张工作，一种叫做痈的病痛反复发作，差一点送了马克思的命。在1866年2月，他写信告诉恩格斯说，
做自然谈不上，这在目前对我来说自然很困难，白天哪怕只有短暂的时间，我也还是躺着继续苦干。
马克思为什么如此死磕于《资本论》的写作呢？据1834年的统计，利物浦工人的平均寿命只有15岁。19世纪40年代，法国工人的平均寿命不超过30岁，并且工厂中还大量存在着雇佣童工的情况。许多工人每天需要劳动长达18个小时。工人厌恶劳动，捣毁机器，遭受惩罚的状况屡见不鲜。为什么大多数人付出了艰辛的劳动，生活处境还是这么的艰难？这个疑问盘根于中学时就立志为人类幸福而工作的马克思心中。 古典政治经济学说，依靠看不见的手，人们就可以过上美好生活。启蒙运动说，要实现自由、民主、平等。现在看来，都是别人家的美好生活。现实和理论出现了强烈的背反。而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的大约一个半世纪之后，占领华尔街运动的人们又抗议道，我们代表99%的人口，反对那些掌握40%财富的1%的人。 History repeats， 无怪乎《资本论》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再度热销了。
《资本论》究竟道出了什么惊天秘密？
多出来的4小时是在为资本家生产价值，这就是剩余价值。
经济大萧条中，资本家又为什么将过剩的牛奶倒掉呢？
是为了追逐利润。
给90后讲讲马克思正在播出，欢迎下载阿基米德收听全部精彩内容。
那让我们来听听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诊断的资本主义经济的毛病吧。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广大工人没有生产资料，可是每个人不都得吃饭、穿衣、养活家庭，以及向往过上美好生活吗？于是，工人就只有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了。而作为少数人的资产阶级，运用他们手中的资本，购买生产资料，雇佣工人，从而进行生产。对于资本家来说，一个工人没有了，还有千千万万个工人，更何况还可以通过使用机器来替代工人。而对于工人来说，他们除了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之外，别无选择。马克思问，工人朋友们，你们有没有想过，在你每天辛苦搬砖的那么多个小时当中，有多少个小时是为维持自己和家人的生活而工作，又有多少个小时是为资本家在战斗呢？假设维持你和家人一天的生活只需要付出6个小时的工作，但是你每天必须得工作10个小时，甚至是更多，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多出来的4小时是在为资本家生产价值，这就是剩余价值。于是资本家犯了狂想病，假设工人工作6小时，工资是24元，工作10小时，工资也是24元。如果可能的话，资本家希望工人一天可以工作25个小时，一年工作366天，这样资本家获得的剩余价值就更多了。没错，经过工人的长期斗争，好不容易争取来了8小时工作制，但是工作强度的提高使得工人变成了流水线上的卓别林。后来资本家还给工人配上了电脑，好让工人回家也可以继续干活。造成这种地位不平等的原因在于生产资料掌握在资本家手中，这就是所谓的生产资料私有制。而工人呢，除了劳动力之外是一无所有。恩格斯说，
自地球上有资本家和工人以来，没有一本书像我们面前这本书那样对于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现代社会体系所予以旋转的轴心，这种关系在这里第一次做了科学的说明。
马克思说，工人朋友们，资本家赚取了剩余价值，使得他们越来越富有，你们却越来越贫困，后果是很严重的。为什么呢？只需追问一个问题，工人越来越贫困，那么生产出来的产品谁来买呢？资本家吗？可是资本家每天也只能喝得下2杯牛奶，他们生产牛奶的初衷就不是为自己饮用而生产的，而是为了追逐利润，那么多出来的牛奶就只能倒掉了。这就是为什么1929年到1933年世界经济大萧条中发生资本家将过剩的牛奶倒向密西西比河的原因。为什么不把牛奶分给工人们呢？这时资本家却对工人说，天下是没有免费的午餐的。马克思认为 商品生产出来还不能成为到手的利润，要成为真金白银，还需要商品卖得出去。按照这种工人越来越贫困的趋势推算，商品总是会出现相对过剩的。因此，马克思把商品出售环节称为惊险的跳跃。有一个有趣的小故事，小女孩问她爹，
家里为啥这么冷啊？
哎呀，咱家里头没煤了。
为啥没有煤呀？
爸爸失业了。
那你为什么失业了？
因为煤太多了。
后来资本家为了使这一跳跃不那么惊险，发明了消费信贷。资本通过在消费领域的扩张，把原本已经分配给劳动者的、由劳动者自己争取而来的剩余价值又吸收了回去。劳动者好不容易分享到劳动果实，瞬间在高昂的物价和贷款利息面前消失殆尽。
马克思给资本主义社会下了判决书，
资本主义社会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会永远持续下去。
那为什么经过一个半世纪，资本主义依然存在呢？
资本主义的丧钟其实早已敲响了，每一次修正距离《资本论》当中所描述的资本主义 1.0 版本其实更加遥远了。
给90后讲讲马克思正在播出，欢迎下载阿基米德收听全部精彩内容。
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大家一定都听过。
如果有20%的利润，资本就会蠢蠢欲动；如果有50%的利润，资本就会冒险；如果有100%的利润，资本就敢于冒绞首的危险；如果有300%的利润，资本就敢于践踏人间一切的法律。
资本为了追逐利润，总是有能力提高生产力的。马克思不是说过吗？
资产阶级在他的不到100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
资本有他天使的一面，也有他魔鬼的一面。资本的天使使人类社会能冲破落后的封建社会枷锁，资本的魔鬼则使它成为自己的枷锁。所以资本主义社会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会永远持续下去。这就是马克思给资本主义社会下的判决书。经过一个半世纪以后，资本主义依然存在，于是一些人对资本论的科学性产生了疑问。可是马克思是个预言家，他预言的是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和未来走向，他不是算命先生，不可能为资本主义的终日确定一个时间表。实际上资本主义一个半世纪以来发生了很多变化，比如说引入看得见的手、股权分享、实行高福利。可以说资本论中描述的那种资本主义的丧钟其实早已敲响了。通过各种修正手段，资本主义试图自我修复，但是每一次修正都更加说明了资本主义社会距离资本论当中所描述的资本主义 1.0 版本其实更加遥远了。资本论的出版是人类科学史上的重大事件。1871年4月，里普克内西写信告诉马克思，在全德国人们都在读着根据你的资本论所做的关于剩余价值和标准工作日的报告。在马克思诞辰100周年的时候，李大钊曾经撰文说过，从前的经济学是以资本为本位，以资本家为本位，以后的经济学要以劳动为本位，以劳动者为本位了。资本论从无产者的立场解释世界，振聋发聩。4年后，法国人民想要改变世界。1871年春天的巴黎，一场革命就要来临。
闭关20年， 我终于完成了《资本论》的第一卷，痛快的无以复加。据说一个多世纪后，《资本论》还成为新一轮经济危机根源的指引，我给资本主义社会下了判决书，它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果然，4年后，法国人民发起了史诗般的革命。
给90后讲讲马克思，下集你还将听到。
工人们取得了胜利，整个巴黎回荡着“公社万岁”的高呼声，响彻云霄。自由的旗帜在市政厅的上空高高飘扬。自此，无产阶级第一次夺取了政权。